属灵生命的健康在乎祷告。我们讲到了，当你培养固定时间祷告的习惯，就会慢慢的发展到随时随地祷告。因为随时随地的祷告不是我们轻易能做到的，必须培养，首先培养固定的祷告习惯，慢慢的发展到随时能够祷告的这样一种灵，随时祷告的灵，随时祷告的状态，之后你才能达到这样随时随地祷告不受影响。因为我们也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想祷告，但是半天不能够突破，不能够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里面，也就是祷告的灵里面，不能够有圣灵的感动，好像与神有一些隔阂，有一个帕子，有一个墙壁，那都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的训练来突破的。你需要来突破，当你来突破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你可以很容易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很容易的被圣灵感动，你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神了，就好像是没有帕子了，没有障碍在你和神之间，也就是所谓的天门的打开。大家说敞开的天门，
敞开的天门
是给那些能够达到随时随地
祷告的人
预备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上来都能有敞开的天门，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光景，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的过程。有的人时间长一些，有的人时间短一些，但是我自己也花了几年时间去训练操练固定时间的祷告。后来我发现我的祷告很容易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很容易带来圣灵的火，很容易感受到神的荣耀同在。这就是有一个敞开的天门慢慢的向我打开了，你可以感受到。大家说我可以感受到的，
我可以感受到的
敞开的天门，
敞开的天门。
所以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我后来会不会达到了敞开的天门的状态，你这样问说明就没有。一旦你有敞开的天门，你可以感受到，别人也可以感受到。特别我们带领祷告的同工，带领祷告的将领，他必须要有敞开的天门，不然他很难把别人带进神的同在，他也很难去提升眺望别人的灵。有的人一带祷告，他把别人给带下去了，灵下沉。所以我们可以敏锐的话可以感受的，所以我们需要来训练。那么从哪里开始训练？从固定时间祷告的习惯开始训练。最终达到我们训练成固定时间的祷告，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也就是一个能够随时随地祷告的人了。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天门是打开的，他的天门是敞开的，他的祷告轻易就能够突破灵界的拦阻。其实如果你属灵的眼睛打开，是有这样的拦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但以理书也记载了，但以理进食祷告了21天，终于米迦勒来到他面前说，其实你祷告的第一天，你的祷告已蒙应允，是不是这样？第一天就已经蒙应允了，那为什么？那但以理就在想，那米迦勒你干啥去了？是不是中途又去哪里有什么奇遇？怎么耽误到现在21天了你才回来？第一天神都已经应允我了，派你下。因为米迦勒是相当于天国的邮政部长，他是不是一般的邮差，他是一个天使长，负责传递信息的。但是他说直到21天，米迦勒就解释了，因为我被魔君两个魔君拦阻了，被两个魔君，一个希腊国的魔君，一个波斯国的魔君，这两个魔君拦阻了他，也就是说有障碍拦阻他。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的祷告想要通过灵界到达神的宝座前，是会经历一定的拦阻。但以理是一个固定时间祷告的人，他有一个祷告的习惯，所以但以理其实你要说他并不是很认识，因为他是旧约的人，他并不很认识灵界的这些奥秘，直到记载的圣经上我们才知道。但是不管他知不知道，但是他有祷告的习惯。所以你看到一个有祷告习惯的人是多么有能力，哈利路亚。 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继续祷告。我不管我知不知道，反正我的祷告没答应，我就继续祷告。然后他继续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拦阻被拿去了，大义里就好像有了一个敞开的天门，神就释放他祷告的回应，引导他。哈利路亚。而且他这次的祷告关乎了耶路撒冷的命定，一直影响到很久，甚至我跟你说影响到了阿利亚的运动。你知道什么叫阿利亚的运动吗？犹太人回归的运动。犹太人在旧约就回归了三次了，一直到新约我们现在还有阿利亚的运动。哈利路亚。但是大义里的祷告影响甚远，所以他是一个有固定习惯祷告的人。他有一个敞开的天门，天门向他打开的，所以魔鬼想要试图拦阻他，但最终拦阻不了。赞美主。羡不羡慕？我们要羡慕。问你旁边，你说你羡慕吗？
羡慕。
你麻木吗？我看到有的人是麻木的。你要羡慕不能麻木，如果你麻木了那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属灵成长的秘诀就是不断的羡慕，也就是渴慕。如果你能不断的渴慕，你就能不断的成长。怎样都行，就是不能麻木。如果你麻木了就麻烦。愿神怜悯我，跟我一起说，愿神怜悯我。
愿神怜悯我。
永远不麻木。
永远不麻木。
永远都渴慕。
永远都渴慕。
阿门。当你渴慕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为什么呢？因为神所祝福的就是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圣经上翻译成谦卑的人，但那个翻译的不太对。谦虚的人有福了，那点应该翻译成怜悯贫穷的人， poor in spirit， 怜悯贫穷的人有福了。如果你渴慕，神就会祝福你，神就会满足你。如果你觉得我富足了，那你就得不到祝福了。所以我们需要，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一步的，你需要重新来做，培养固定时间的祷告。也许你以前做了，可是做的是半途而废的，那么重新来做。因为第一步做不好，你很难发展到随时祷告的灵。没有随时祷告的灵，你就更听不懂我明天要讲什么了。我会讲到第三步，叫做不住祷告的灵，那是更荣耀的。然而这是需要从第一步开始发展。所以对于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天门是敞开的。这样的人做事，这样的人也是从一点一滴培养训练起来，是持续的发展祷告的习惯。因此习惯是很重要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习惯很重要。
习惯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从基础来做起。每天你自己固定一个时间，早晚都可以，在那个时间段里是你最高质量的时间，把好质量的时间献给神。然后你可以在那个时间段里关上门，关上手机，向世界关闭，进入内室来与神相交，与神相遇。因为神不希望有人打扰你，这是你和主之间的约会。阿门。当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会开始在第一步开始进入经常从起初的困难到慢慢的比较容易的进入到祷告的状态，也就是祷告的灵，也就是天门打开的状态。阿门。天门打开是一点一点打开的，它会越打开越多，如果你持续努力。如果你打开了一部分了，你又开始回到以前的生活，不再持续的祷告突破，可能它又会关上，是这样的。所以你需要持续的努力，要持续的做。所以我们要固定时间来祷告，培养这样的习惯。之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每天延长你那个祷告的时间，起码要达到一个小时，因为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40。马太福音26:40。来，一起
来到门
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哄我醒醒片时吗？片时，你发现他在英王钦定版 KGV 他翻译的是 1 hour， 大家说 1 hour 是一个小时， 1 hour 是不是一个小时？我没有瞎说吧？所以英文是翻译成一个小时，汉语给你翻译成片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谎言。什么叫片时？这也叫片时。但耶稣说你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是 one hour， 不是弹指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汉语圣经能翻译成片时，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个小时吗？主在说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大家说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
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
阿门
阿门。
1 hour， 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不是我说的。有的人他看到这个会有压力，但是压力是好的，如果你没有压力你无法成长。主说难道你不能连我，你连一个小时祷告都做不到吗？主在训斥门徒。今天耶稣也在斥责很多的基督徒，难道你每天一个小时祷告都做不到吗？所以你看，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我希望你注意把它改成 one hour， 是汉语圣经有很多地方翻译的都是十分翻译成一分，生怕把中国人累着了。但是这个心态是不行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遵照原文， KGV 它比较遵照原文，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 KGV 的版本，但是不是汉语的那个 KGV， 汉语那个 KGV 没法说。总而言之，你看英文的 KGV 它是非常遵照原文的，它是 one hour。 如果你这样看，你就知道主在说什么，一个小时你都做不到了。主在说你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底线就是不能够再低于这个时间，否则就麻烦了。主的要求不高啊，你一天24个小时，只有一个小时献给主。主的要求高不高？
不高。
不高，这是底线，但是你可以献的更多，你不要真的只献一个小时。当然我们可以由一个小时做起，然后慢慢的延长这个时间，达到几个小时，那是你跟神之间的渴慕程度，你有多可恶，你献上的时间更多。可惜汉语翻译成片时了，这个太可怕了。而且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了这话，特别警醒门徒们。所以我们首先要从最基础的底线做起，就是我们培养自己每一天固定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这是底线，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旁边的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但这一个小时怎么做呢？你可以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进行。你知道，当我2005年领受了方言以后，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事情。什么？我自己觉得非常伟大，对于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祝福。因为我以前没有得到方言的时候，我苦思冥想能祷告半个钟头，再说没有词了。如果让我一个月的话，我就觉得厌烦，没有话说。我相信你应该跟我都经历过吧。直到我领受了方言祷告，我发现没词了，我就方言，你方言祷告一会儿。你发现当你方言祷告5分钟、10分钟、15分钟，往往15分钟以后，或者20分钟以后，你的灵里面就会有很多词出来，有很多的感动，急着要释放出来，我就把它转化成悟性，继续祷告，又没有词了，咱们再说方言，再方言祷告个几分钟，然后有感动了再说悟性。我发现我可以一下子变成3个小时，从半个小时突破到3个小时的祷告，还能够滔滔不绝。哈利路亚！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当我领受了方言以后，我发现我能够从半个小时一下变成3个小时了。我发现一个伟大的事情，方言祷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器，帮助我们祷告的利器。哈利路亚！世界上再有口才的人，你给他半年时间让他说， 他也会厌烦，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于神他没有话，那个时候只能你再说，就是主啊，你是慈爱的、怜悯、公义的、圣洁的，感谢你拣选了我，感谢你，感谢你。连着一个月你天天这样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所以人有限，圣灵是无限，神给了我们方言，所以不要轻看方言祷告，要宝贵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能够扩升，能够延长你祷告的时间，从半一个小时能够延长到我觉得可以无限去延长。因为方言是越说越多的，大家说方言是越说越多的，
方言是越说越多的。
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是不是？保罗说我用灵祷告，我也用悟性祷告，我用悟性祷告，我也用灵祷告。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交替的祷告。保罗在讲什么？交替祷告。我发现如果你能交替祷告，就是一个小时是松松的，很轻松的，轻松加愉快就是完成的，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我对于还没有领受方言祷告恩赐的家人呢，我要求都不高，能做到一个小时就行。我自己经历过，不能要求高的。那一个小时还是东拼西凑的，还得读个圣经，听会儿歌，要不然做不到。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这不是借口，你可以寻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你一定会有方言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一个不会说方言的，因为圣灵充满你一定会从你腹中流出，流出通过你的口就会变成方言。阿们。方言祷告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这个是特别有意思，跟别的恩赐不一样。我认为方言祷告神愿意给每一个基督徒。阿们。因为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说你们不要醉酒，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是不是神的话？圣灵充满不是神跟你商量的，是神命令你。对你旁边说，神命令你，
神命令你
追求被圣灵充满，
追求被圣灵充满。
而圣灵充满一定会带来一件事情，就是1%的，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一定会说方言，不可能不会说的。不会说说明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些的末日主在那里说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虽然说指着受圣灵说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腹中呢？因为我发现真的是这样，这个灵的位置极有可能是在腹中，但我不研究这个。总而言之，就是圣灵充满你往往从这里，然后它会往上涌流，涌流到一定程度，它会从你的口中流出来，满意嘛，它就会改变你的舌头。只要你不要那么刚硬，舌头自然一点，不要主感动你的时候你把嘴掐得那么紧那么紧张。有的人他生怕我这会儿，因为方言祷告是圣灵掌管你的舌头，他就是不愿意把舌头给圣灵，他就必须要我要管住我的舌头，那么你就会错过。当然我不是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我是说圣灵充满你一定会透过你满意出来的时候会说方言。所以因为神命令所有的信徒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认为方言祷告可以临到每一个信徒，这个恩赐是特别的。耶稣说人若求饼，没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没有儿子求鱼给他蛇，你们的天父求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阿们。要认识天父的心，不要被撒旦欺骗，很多的谎言在这里。有人认为哎呀，说方言这个很玄，牧师传道人有，我就是没有，可能少数人才有，这不是圣经所记载，我们就不要相信。阿们。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只知道圣经说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而且我还知道圣灵充满一定会说方言。所以很简单的推理，那么说方言就是给我们每位神的儿女，只要你求，为什么神不给你？神不偏待人。我还知道圣经说神不偏待人。阿们。当你接受了这样的圣灵的话语的更新的话，你很容易得到方言，非常容易得到。你得不着是因为你认为它太难了，当你认为它太难，这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错误的信心。然而错误的信心会带来错误的反应，有的人的错误的信心比他正确的信心还要大。 听见我说什么吗？有的人的错误的信心比他正确的信心还要大，有的人对魔鬼的相信程度比对神还相信，他就认为魔鬼非常可怕，他却不相信神的大而可畏。这样的错误的信心都会带来仇敌的攻击。如果你认为方言祷告很难，你就得不着；如果你认为它简单，它就容易得到。你要选择相信什么？你要选择相信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在提醒家人们，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啊，求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得到的，简单的就得到了，不要想复杂。阿们，简简单单相信，很容易就领受了。好，那么当我们得着了方言祷告的恩赐，会帮助我们在固定的时间祷告，很容易完成，也能够帮助我们延长我们祷告的时间，从一个小时过渡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根据你的时间，你可以根据你的渴慕，你可以来延长这个时间。阿们。方言悟性交替，大家说方言悟性交替。
方言悟性交替。
阿们。
阿
们。你操练一下，你试试方言悟性交替，别说几个小时了，我觉得一天都没问题。发言祷告一会儿，有感动了，把那个感动说出来。悟性祷告，悟性祷告没有词了，再用发言祷告，如此交替循环就可以了。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是赵云基牧师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赵云基牧师说，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每天祷告两个小时你可以有影响力，每天祷告四个小时你可以有施工，每天祷告六个小时你可以改变国家，每天祷告八个小时你可以震动列国。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好，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非常合圣经。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你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他说你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才能活着，他在讲你属灵的生命。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你属灵的生命健康在乎什么？在乎祷告。你每天得喝几杯水才是健康的？
八杯水。
看来你们还比较养生，还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每天喝八杯水保持健康，而属灵生命的健康，祷告也像水一样，属灵生命的健康是每天祷告一个小时，这是底线。但这不是让你健康的，这是让你起码不死，这不是让你健康的，这是让你起码不会因为缺水而死亡。很多人是缺水死亡。耶稣也说每一天你要祷告一个小时，难道你不能与我警醒一个小时吗？每一天。所以每一天祷告一个小时真的是我们的底线。问你旁边的人说，你做到了吗？我希望你自己天天问问自己，说圣灵感动你，将来你要向神交账，你做到了吗？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这个话真的很好，特别喜欢。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这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说的话。耶稣说，难道你不能和我警醒祷告一个小时吗？主的意思说，这就是你基督徒每天祷告的底线。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是不死不活不冷不热的？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是没有影响力的呢？不能传福音，也不能拯救自己的家人，更不能祝福别人，甚至也不能够影响人，不说影响祝福城市国家了，祝福自己的家人他也很难。往往这样基督徒，我发现他有个特征，他的什么特征呢？就是发现他一个礼拜也祷告不了一个小时，不说他一天祷告一个小时，我发现他一个礼拜也祷告不了一个小时，每天可能十几分钟，有的还十几分钟都没有，有的是隔三差五的来十几分钟，来几分钟祷告。这样的基督徒，你指望他靠什么活着？你思想一下， 我们一天24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不幸福的人中间，因为你工作单位基本上也都是不幸福的人，所接触的都是世俗的信息和影响，而且他还不是每天花出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或者是他也不是每天来聚会。那你想他指望拿什么来胜过这世俗的洪流？隔三差五的5分钟祷告能够帮助他胜过世俗的洪流吗？你自己想象一下，现实吗？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基督徒一定会活出一个属世的生活，一定会不冷不热的，因为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已经被吞吃了，因为他已经被掳掠了，不信了，不信的人灵就是死的，他已经被掳掠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灵活过来了，然而这里面说的魔鬼吞吃的人其实就是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大家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是魔鬼吞吃的对象。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做魔鬼吞吃的对象。
你不要做魔鬼吞吃的对象。
好的。你应该搞清楚，不要让魔鬼盯着你。你火热了，魔鬼会离开你；你不冷不热，他就盯着你，天天盯着你。你睡觉想象过吗？你睡在床上，魔鬼就在你床旁边盯着你，看你能不冷不热到什么时候，在你最虚弱的时候攻击你。我说的一点不假，就是这样。魔鬼会选择你最软弱的时候下手，所以我们要谨慎。怎么办呢？你火热嘛，你火热了，魔鬼就会远离你，他就害怕你。阿们。
阿们。
特别我们活在末世。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活在末世。
你活在末世。
我们活在末世，是不是这样？
是。
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我跟你说了。我们活在末世，末世是各样的诱惑达到极点的一个时代。耶稣那个时候就说，有邪恶淫乱的时代，弯曲悖逆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最邪恶的时代。以前所犯的罪现在都有，并且层出不穷，很多新的，以前都不知道怎么犯的罪现在都有了。以前人不可能随时都能犯罪，然而现代人随时都可以犯罪。手机一打开，几秒钟黄色网站遍布手机电脑，以前的人想犯这个罪都犯不来，但现在随便就都在犯这个罪，很多的教会的人也在犯这样的罪，神都会纠缠。然而很多人他想胜过胜不过，你想胜过的话就需要属灵的力量，你的祷告没有达到那样的成就，你无法胜过的。哎，你就知道灵界的捆绑是真实，灵界的捆绑一旦把你捆绑了，你就是胜不过，直到你有属灵的力量把它撑断了，那你就得自由了。阿们。祷告的力量，他说祷告的力量，
祷告的力量
足以胜过，
足以胜过。
所以末世是最诱惑的一个时代，各样的诱惑铺天盖地，各样的试探铺天盖地，谁能保守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被沾染玷污呢？大家说祷告的人，
祷告的人。
阿们。
阿们。
那些每天只拿出几分钟来祷告这样的人，想要来保守自己脱离这样的沾染玷污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属灵的事情是很现实的，你投入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再说一遍，跟我一起说，我投入多少，
我投入多少
就有多少回报，
就有多少回报。
公不公平？
公平。
很公平，这是真实，没有自动的啊！有的人认为很多都是自动的祝福领导他，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天上的 祷告储蓄卡里。我们上午讲到了天上的祷告储蓄卡里，我们每天要往里面投钱投资。怎么做呢？你每天祷告就是往你天上的祷告银行卡里存钱，你每一分每一秒的祷告都没有浪费，都是在往天上存钱。哈利路亚。当你存钱足够，很多事情即便你有时候没祷告够，没有来得及祷告，都能解决。所以你看到一个祷告的人，他的道路是通达的，一个祷告的人他的侍奉也是通达的，一个祷告的人你发现他，你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兴盛发达了，他的侍奉也有果效，因为他在天国的祷告银行卡里存钱很多，足够解决他很多的事情。甚至你可以预支，比信用卡还好用。他说每天祷告两个小时，你可以有影响力。什么叫有影响力？就是你可以祝福人，你可以祝福别人。你知道神呼召我们，如同呼召亚伯拉罕，因为我们照着属灵上来讲，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凡从信心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
是。
那么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我兴起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说明神拣选你要成为一个祝福。跟你旁边人说，神拣选你要成为一个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
啊，你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还不要满足，还要再求神扩大你成为列国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一切，我们都需要从一步一步做起。但是你要认识到神呼召你。现在我又帮助你认识，发现你一个呼召。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呼召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呼召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你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满足于啊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就会看见别人的时候，会想到我今天能祝福谁。当我们有更多的钱的时候，神祝福我们越来越兴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了。神从来不反对我们兴盛，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这是保罗所讲的新约的书信。神让亚伯拉罕也富可敌国，但神反对他赐福给你的祝福，这个兴盛成为了你的偶像，成为了毁灭你的东西。神之所以祝福约伯，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们富可敌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是祝福别人的人，他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胸，神也会祝福你更加兴盛。阿们。因为亚伯拉罕发现了神对他的呼召，我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神真的祝福他，富可敌国，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也做到了，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万民的祝福。阿们。约伯也做到了，所以神让他双倍的祝福。然而有很多人可悲的是，神没有双倍，一点点祝福他就不行了，这个祝福就毁灭他了。这就是你的心胸没有被拉大，你不配承受祝福。所以我们借着祷告要让我们属灵的身量长大，我们的属灵身量长大，我们就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阿们。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心态也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生活圈里，否则你无法喜乐。能祝福别人的人他才容易喜乐，总是想着我怎么样能得到点利益，那你的始终围绕着自己的时候，你无法得到神的祝福，你只能得到一点点祝福。直到你发现原来神呼召我是要我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时候神会给你更大的祝福，因为你的心胸改变了，你不再是个狭隘的人。阿们。两个小时可以有影响力，就是说你可以祝福别人。 各位一起说，我要祝福别人，
我要祝福别人，
我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我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我不是光求祝福，
我不是光求祝福，
我要成为一个祝福，
我要成为一个祝福。
阿们，
阿们。
这是天国思想，这是天国思想。我们因为属世的思想太多了，所以我们已经不知道天国的思想是什么。天国的思想是祝福别人，这就是有影响力的，可以祝福别人，从祝福家里人开始，到祝福邻居，到祝福更多的人，到祝福城市，祝福国家。我们的格局被拉大了，我们的身量也被拉大。哈利路亚。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这个要求高了一点是吧？还是赵文熙说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因为他神给他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也是有实战经验的，他也能够走到今天。很多人在批评论断，但你没有资格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他的那事情是他的家务事，但我相信他个人还是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一点呢，就是赵文熙他，我了解他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我们有牧师朋友去找他一起祷告，他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就像这样三个人在这个屋子里，然后一起祷告吧，结果祷告了2个钟头方言祷告。要说中国人说这就是太冷场了，我找你一起祷告，你起码给我祷告吧，你自己祷告3个钟头方言祷告，上来就3个钟头的方言祷告，也不跟我说话，就是不跟你说，就是方言祷告3个小时，这是真实的。那两个牧师朋友也只能跟着装模作样的也方言祷告的。3个小时过去了，方言堂还要方言祷告，还没有停。总而言之，他后来也察觉到了，他说啊，那我们现在祷告吧，刚才就是一个热身，后面又不知道祷告多久，刚才是个热身，是3个小时的热身。人家热身用3个小时，你热身用几分钟，有的人没有热身。所以我今天上午说了，要为祷告而预备，大家说为祷告而预备，
为祷告而预备
祷告，那我就多给你讲一点，就是这一点你可以通过方言祷告，他也是这样。我发现方言祷告是最好的一个预备。常常我不想祷告的时候，我很烦的时候，我人都是有情绪，我不想祷告，但是我就方言祷告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15分钟我就感觉到那么想祷告，非常火热，好像又变了一个人了。15分钟我发现方言祷告就足够使我从一个一点都不想祷告变成一个热火朝天祷告的人。哈利路亚。你就不，所以你看到方言祷告的大能吗？简直可怕，非常有力量。而且我发现方言祷告是越祷告越多，神给你赐给你很多方言，我现在能说很多种方言，当然我听不懂，你也不需要听懂，神说说方言的是向神说，向神说，神听懂就行了，魔鬼还听不懂，你也听不懂，但是这都不重要，是跟神说的，但是神会给你一些启示，接着你说方言，你开始领受启示其实有的时候启示也是你刚才方言祷告的内容，有的时候会给你，你就把它说出来就行了，用悟性。然后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你看人家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难怪神赐给他世界上那么大的一个事工，教会有100多万人，这么大的一个事工赐给他，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人，你光羡慕主啊，我也要最大的教会，我跟你说你是求死，你是想自杀，你牧养100个人的教会先试试看。咱先抛开那些宗教的教会，宗教的教会我了解他们，那么牧师一个月讲一次道，拿3000块钱薪水，平常天找不到他，信徒找他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他的这个回应的，一个月不知道从哪偷了一篇讲道然后念念，全天下最轻省的工作就是他了。这样的牧师另当别论，咱不说，那不是神的仆人。真正的神的仆人是非常的鞠躬尽瘁，真的是恨不能分身无数，太多事情，压力很大的，非常有压力，很多的事情，而且是灵界的压力。你以为你服侍一个人那么容易，你服侍一个教会那么容易， 很多的灵界的事情你都先要突破，你才能服侍到他。阿们。所以如果为什么神给赵文基这么大的成，因为神知道这个人是个祷告的人，他能承受得起。哈利路亚。如果你每天祷告五分钟，这样要100万的教会，你不是求死是求什么？魔鬼直接把你给第一天就把你咔嚓了，你凭什么跟魔鬼征战？你拿什么？你的身量就是一个两岁的小孩子，魔鬼看见你就是看见个糖葫芦，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魔鬼是真实的，他认识权柄。如果你祷告生活没有，他知道你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他会欺负你，他会欺负你。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领受真实的属灵的权柄，你会行走在权柄里面，魔鬼会惧怕，而且会保护你，祷告也可以保护你。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可见我们侍奉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注意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事工就是侍奉神，事工有很多，传福音、宣教、敬拜、探访、劝勉，甚至文字事工、媒体事工，各样的事工，也不要小看，各样的事工都需要祷告。大家说各样的事工，
各样的事工
都需要祷告，
都需要祷告。
使徒行传连那些管饭食的厨房伙夫都得是圣灵充满的人，还拣选了7个执事专门管饭食的，不是讲道的，管饭食的。圣经还说他们，其实他不是充满，他不是圣灵充满，但原文是满有圣灵的人。满有圣灵比圣灵充满境界高多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圣灵充满？很多信徒都能达到，但满有圣灵是经常被圣灵充满，经常被圣灵充满，以至于达到一种身量，满有圣灵，那都是很高的属灵层次了。结果他们只能是管理饭食，可见任何的事工，其实神的要求都是高的，都需要一个祷告托起，都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阿们。神家的事情跟世界上的事情一点都不一样，神家的领袖必须是祷告的人，否则你不配做一个领袖，你不配，魔鬼也不认为你是个领袖。很多人自己认为啊，我被人安利了，我就是一个领袖，但魔鬼看见你就是看见了一个糖葫芦，根本不认识你。你知道很多牧师去给人赶鬼，那被鬼附的人把他脸扇得啪啪响，你见过吗？有的直接看一个逃跑，羞辱神的名。邪灵为什么这么猖獗？因为他不认为你是神的仆人。魔鬼看的是很准的，人还看不出来，但邪灵能看出来。圣经上也记载了保罗赶鬼，魔鬼知道的。那些人奉耶稣的名来赶鬼的时候，他说，邪灵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你们是谁？有没有读过？没有
读过。
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保罗是个祷告的人，邪灵认识所有有权柄的人，但灵界是那么真实。他说我认识，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把他们扒光了衣服，让他们裸奔，自己看圣经，赤着身逃跑。为什么要让这样呢？让他们羞辱他们。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来侍奉人，最后你会以羞耻做结局，羞耻会加给你，羞耻会加给你，最终你会羞耻，也会让神的灵受羞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所有的侍奉都是以祷告为根基，因为祷告才会使你真实的行走在权柄里面，属灵的权柄里面，属灵的荣耀里面，神的荣光里面，魔鬼才会惧怕你。阿们。魔鬼也会认识你。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也就是说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服事，你可以来称职的侍奉神。根据这点，那么很多人都没有达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如果你想要侍奉神，如果你想要侍奉神，所以为什么使徒们说我们理当以祈祷传道为念？为什么全时间的工人那么需要？因为你需要投资时间在祷告里， 如果你的时间每天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投入到上班的话，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专心祈祷传道，那么你的侍奉势必会有一些拦阻，会比较的磕磕绊绊，因为很多的事情是借着祷告来开路的，很多的事情需要借着祷告才能开路。阿们。你并不认识灵界，很多的事情如果祷告没有突破的话，它会很困难，它会磕磕绊绊的前进，也在前进，但比较缓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兴起更多的代祷勇士，投入祷告的火力，让事工被托起来，会发现侍奉会变得轻省，牧师的侍奉也变得轻省。所以祷告的团队的兴起是那么的重要。阿们。我的服事，我不论在哪里，我在家服事，我也有几百人的祷告小组，只为我祷告，托起我的侍奉。我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所以神让我呼召代祷勇士。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侍奉，起码有几三四百人是最少的，在背后来为我祷告。那你可以想象，有很多的属灵的祝福会借着他们释放到我身上，我再来服侍，就会有果效。哈利路亚！很多人并不认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能、自己的什么来侍奉，灵界是真实的，需要借着祷告。阿门。大家说需要借着祷告。
需要借着祷告。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牧者，神的仆人，每天自己的祷告生活都没有一个小时，那他指望什么来服侍？他用什么力量来服侍？你就知道了。所以侍奉难免会没有果效，侍奉难免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以至于最后他都觉得很枯干。我们需要悔改。如果你立志将来要侍奉人，现在就学好。我因为现在开始祷告来预备功效，你知道这些年神给我的侍奉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是因为那些年我付出了很多时间祷告，这些年来收割那些年所祷告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现在来预备的时候，不断的祷告就是在往天上的祷告银行卡来存钱，它总有爆发的那一天，厚积而薄发。其实我们的侍奉就是收割我们所祷告的，我们的收割就是收割你所栽种的。如果你没有栽种，你怎么来收割呢？是不是这样？
是。
你都没有种西瓜，你想收割西瓜吗？你都没有撒种，还想收割吗？有这样的事情吗？有没有？
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先栽种，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不用祷告来栽种的话，那他指望用什么力量来侍奉？那么他的侍奉多数都是草木和秸的工作。圣经中出现了草木和秸的工作，还有金银宝石的工作。我们知道草木和秸的工作最终要被火烧掉，将来有火发现，那火要烧灭个人的工程。如果你是草木合秸就被烧掉，如果你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能不能烧掉？不能烧掉，神会纪念。我的一个乌干达牧师朋友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什么？你听好了，把它打上去更好。他说我80%的侍奉取决于膝盖下，我80%的侍奉取决于膝盖下，20%才是在讲台上的侍奉。还最后一句更经典，我在讲台上不过是在彰显我在膝盖下的成果，不过是在彰显我在膝盖下的成果。 好，思想思想思想思想这句话，这位吴感恩牧师他的侍奉非常有果效，人使用他带了赐下带来了很多的复兴的工作，在好几个国家推动复兴，非常的有功效有影响力。他说我80%的侍奉取决于膝盖上，20%才是在讲台上，而且我讲台上的不过是在彰显我在膝盖下的成果。哈利路亚。哎，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我说我这些年的侍奉的一个突破呢，是取决于也跟我也是在收割那些年付上代价的祷告，都是有用的，每一分的祷告都没有浪费。对你旁边说，每一分钟的祷告都没有浪费，
每一分钟的祷告都没有浪费，
终有收割的时候。哎，你尽管撒种，不要怕没有收割，祷告撒种绝对是惊喜连连，一定会有好的收成，不撒种就没有收成，这个是绝对的，不撒种就没有收成。看到原来我们讲台上不过是彰显膝盖下的成果，并非我能讲多好，并非你能讲多好，而是在祷告的领域你已经突破了。所以你要祷告讲道分两种，一种是有的人讲道也很精彩，大家都说讲得好，你看讲得真好精彩，听得也很兴奋，但是听过以后生命得不到改变，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有一种，也许讲的好像大家听的精彩也罢不精彩也罂，反正就是听了，你说平淡无奇也罢，但最后发现听到的人后来生命改变，生命改变。我问大家哪一种讲道是成功的？哪一种？大家都知道第二个，第二种。哈利路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为什么第二种为什么会跟第一种果效那么不一样呢？我跟你说秘诀，就是其中少了一个祷告。第一种是草木和结的工作，靠着自己的才能口才知识渊博不管什么，但第二种是靠着祷告膝盖下的侍奉，因为只有祷告才会带来圣灵的彰显，只有圣灵彰显的时候，圣灵运行在人心中，人才会改变。跟你旁边人说，人无法改变人，
人无法改变人，
但圣灵可以改变，
但圣灵可以改变，
改变人心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做到。所以你不要试图改变谁，是不是姐妹们，是不是弟兄们？特别有的姐妹我发现经常过去，我花了几十年想改变我丈夫，后来发现他没有改变，因为我说因为人不能改变人，你最好早点认识，不要自己给自己自寻烦恼，圣灵才能改变人。阿们。你想做圣灵的工作能不能？
不
做不了。但我知道一点，祷告可以改变，因为祷告是圣灵的工作，当你来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介入，我经常祷告邀请圣灵的介入，圣灵介入才行，圣灵能改变人心，人无法改变人，你把舌头说一个两个大都没有用，必须是圣灵运行才行，但圣灵只借着你的祷告，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也许我说的那么多话有一句话进到你心里面就改变你，你的生命就带来改变。阿们。这就是侍奉的区别，我们一定要找到金银宝石的侍奉，不要做草木和结的侍奉，没有用，不要到最后一天才发现我做的是草木和结的工作，那不就晚了吗？早点发现，现在我就告诉你怎么发现，如果你不是出于祷告的，你的侍奉是无法存留的，无法存留到永恒的，最后会被一把火烧掉的，神都不纪念的，因为神只纪念金银宝石的工作，神不纪念草木和结的工作。阿们。从旧约神的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们。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80%的施工是在祷告里完成的。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说的这句话，我多年以前就跟我说了，我一直记到现在，我相信圣灵让我记住，我也没有做笔记，主要你记到灵里面。80%的施工取决于膝盖下，你在膝盖下的侍奉才导致了灵界的突破，这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点。阿们，
阿们。
适合所有的人，适合所有的人，所有侍奉神的工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哪个特例。阿们。不要觉得要我可能我上过的神学比较好，我是博士文凭，可能我不需要这样，我的起点比你高。摩西也曾经认为我的起点比他们高，所以他凭着自己的才能一拳把别人打死，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的希伯来民族，结果他逃难到旷野逃了40年，成了一个牧羊童。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
有。
这就是结局。如果你觉得我的起点高，你就会像摩西。但是感谢神，神给摩西了一次死里复生的机会，接着这40年的逃道让他成为了一个再也不敢依靠自己的才能的人，成了一个浑身都是羊膻味，估计说话都是带着羊腔的，那真的是羊腔，带着你40年跟羊说话，你自己说带着羊腔，带着羊腔的人。所以神呼召摩西去跟法老说话，摩西说40年了我不会说话了，我现在只会说羊话。那时候你不让我说话，因为那个时候神觉得他不合适，他觉得我还能依靠自己的才能，我还能依靠自己的势力，我家一王子，我学了埃及人所有的财富啊、所有的才学，我可以。当你觉得你可以的时候，还能依靠自己的时候，神不会使用你。直到摩西终于只能说羊话的时候，摩西不是骗人的，他说主啊，你爱找谁找谁，反正我现在是哑巴，我就不会说话。他的舌头真的不太会说话，因为以色列那地牧羊是很艰难的事情，你需要风餐露宿，几半年可能都回不了家一次，你要跟着羊群走，他都见不了人，天天就是这个羊陪着他。所以长话短说，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摩西他认识到真实的侍奉不是在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如果你认识到这点，你很麻烦。摩西他认识到，所以神后来使用他。所以你看到摩西后来处理事情再也不像以前了，摩西很厉害的，非常强壮，一拳把人打死，你能做到吗？那可是埃及士兵们全副武装的一拳打死，这一拳的重力要比这个泰森还要厉害吧。但是后来你发现谁攻击摩西，谁怎么说他，谁怎么羞辱他，剩下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就是伏在地上向神祷告，这还是以前的摩西吗？是不是完全变样了？摩西认识到属灵侍奉的法子不是在血气上，不是在才能上，是在膝盖下。摩西遇到事情就伏伏在地，大家说摩西伏伏在地，
摩西伏伏在地，
这是他侍奉的秘诀，
这是他侍奉的秘诀。
希望你把这个画面记住，摩西他侍奉成功的秘诀就是在这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知道所有的侍奉的功效取决于祷告，80%的事取决于你的膝盖下。作为被造的凡人，我们只能靠着祷告来与神通过。大家说我只有借着祷告，
我只有借着祷告
来与神通过，
来与神通过。
难怪赵文金牧师说每天祷告4个小时你可以有侍奉，你可以有服侍。他继续说到了每天祷告6个小时可以改变国家。如果你想要改变国家，你就会面对更大的仇敌，国家的魔君，属灵的啊，因为每个国家有魔君的，希腊国的魔君，波斯国的魔君，那不是一个人，是那里的黑暗壮士，属灵气的恶魔。如果你想改变国家，你的祷告从此一定会探入到那个点，会遇见魔君的阻拦。那么如何胜过呢？需要他说每天祷告6个小时才能改变国家。我相信他是经历过的， 是真实。我们想要扩大到为国度祷告的层次，我们要求更高了，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每天祷告8个小时可以震动列国，这从一个国家扩大到列国了，要求更高了。每天祷告8个小时，张基就是一个每天祷告8个小时的人，所以他的侍奉是震动列国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效法，不说张基也好，我们效法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被神使用的仆人，都是祷告的人。他们的侍奉之所以有功效，是因为祷告，是因为膝盖下的侍奉。阿们，并没有别的。甚至你看耶稣的门徒，如果用你的眼光，你觉得还真的是不怎么样。其中还有一个搞刺杀的刺客，分人养西门，彼得打鱼的，犹大还是个小偷。你说，如果你一拣选同工，你都不要这样的人，你要不要？你拣选同工都不要这样的人。但后来为什么他们都成为教会的柱石？除了那个犹大是主，圣灵已经预言他是倒闭，其他的都成为教会的栋梁，连分人党的西门都成为了教会的栋梁。怎么会这样？后来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成为祷告的人。哈利路亚，成为祷告的人，他们的侍奉都改。甚至雅各，有人说雅各的死的时候，他们检查他的尸体，他的膝盖就好像是那个骆驼的膝盖，这个都记载在教会的历史上。骆驼的膝盖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动物世界看过。骆驼它的膝盖那个肉茧很厚，很厚的。一个人的膝盖怎么像骆驼？要是看起来是不好看的，但是那是他的荣耀，说明他每一天跪在地上祷告，以至于这个肉茧长到膝盖上。所以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哈利路亚。使徒们都是祷告的人，保罗更是祷告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祷告的篇章。他们侍奉的秘诀都是祷告。大家说，我是借着祷告与神同工。哈利路亚。我所讲的这个信息呢，大家听了也是和同工们听，可以让你的未来是怎样。但是我们都要有侍奉神的心智，就算是平信徒的生命，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平信徒，所有的信徒都应该侍奉神。阿们。因为侍奉有太多种，但其中一种是适合所有的信徒都要做的，不是适合，是神命定的，就是膝盖下的侍奉。膝盖下的侍奉。阿们。你要为牧者祷告，你要为教会复兴祷告，你要为城市转化祷告，你要为国家复兴祷告，你要为列国复兴祷告，你要为基督再来祷告，你要为灵魂收割祷告，你每天都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因为神拣选你就是要侍奉他，神拣选你就是要做祭司，通过祭司来侍奉他。阿们。哎，你必须来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司。同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健康，属灵的生命才会健康。很多的信徒属灵的生命是不健康的。很多的信徒属灵的生命是不健康的。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休息，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10分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启示。愿你的话语像大锤，像大火进到我们里面，苏醒我们的心，脱一切的麻木，脱一切的蒙蔽，让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愿意来回应你的话语，愿意来遵循你的话语，而你的话语来点燃，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除去一切的谎言，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神仆人侍奉成功的秘诀。我们也愿意照着这秘诀而行。求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恩典。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操练固定时间的祷告，达到随时随地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赐给我这样的心智，赐给我祷告的灵，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